他与康熙皇帝同龄，父亲是一代权相纳兰明珠。他出身贵胄，才华横溢，却经历坎坷，惆怅一生。他就是清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他的一生给世人留下了太多的困惑和谜团。纳兰性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的词中，我们又能读到怎样的世间真情和人世沧桑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一集《我是人间惆怅客》。北京后海宋庆龄故居里有两棵名开一荷花，那是300多年前由一位少年公子亲手栽种的。他的父亲是一代权相纳兰明珠，康熙皇帝是他的表哥，他就是清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虽然贵为相门公子，他的一生却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谜团。按理说他出身豪门，有着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可令人奇怪的是，他留给后人的词作却充满了无尽的惆怅之情。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纳兰性德年纪轻轻就高中进士，并很快成为康熙皇帝身边最亲近的红人。然而对于如此荣耀的地位与处境，他为什么会极力的排斥甚至鄙视？人在朝廷，而心却在江湖呢？纳兰一生用情极深，对生命中先后出现的3位女性倾尽了所有的爱，最后他们为什么却又纷纷离他远去？留下来的只有彻骨之痛。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面对大喜大悲的坎坷经历，纳兰的心就像是一碗黄连熬成的苦汁，苦不堪言，并最终为情所累，生命在31岁这一年戛然而止，犹如苍穹中划过的流星，短暂而震撼。纳兰性德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珍世佳作，梁启超说他是清初学人第一，国学大师王国维更是盛赞他北宋以来一人而已。那么纳兰性德为什么能赢得后人如此的青睐？通过读他的词，我们又能看出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千古伤心词人纳兰性德的情感世界，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一集《我是人间惆怅客》。
从今天开始啊，我要给大家讲述的是清朝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词人。这位清代词人，他给自己有一个词语的评价，这个词就是惆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惆怅我们知道就是伤心失意的意思，也还带有彷徨无奈的意思。正是有这样一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惆怅，所以这位词人呢，好像对人间的伤心事啊，就有一种特别的体会。这位词人就是清初第一才子纳兰性德。在讲述纳兰性德的惆怅人生之前，我还想先讲一个跟他有关的小故事。在乾隆的末年，市面上就有一部小说悄悄地流行起来，这部小说啊，就是后来名列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据说在当时啊，市场上一部《红楼梦》的抄本可以卖到几十斤以上，而保留到现在的乾隆年间，《红楼梦》的抄本呢，还有11种之多。当然啊，我今天要讲的不是《红楼梦》有多流行，我想讲的呢是《红楼梦》跟纳兰性德之间的关系，而发现这层关系的始作俑者就是乾隆皇帝。那我们都知道，乾隆皇帝是一个很喜欢附庸风雅的这样一个皇帝。在他晚年的时候呢，有一天啊，他最宠幸的大臣和珅就拿来一部《红楼梦》， 就呈现给乾隆看。据说乾隆一口气读完《红楼梦》之后，就甩下了这么一句话：这写的不就是明珠他们家的事儿吗？乾隆爷说的这个明珠，就是康熙时期赫赫有名的纳兰明珠，是康熙朝时期的一代名相了。乾隆皇帝为什么一读完《红楼梦》就认定写的是明珠他们家的事儿呢？他对《红楼梦》的这个评价就几乎有了一锤定音的味道。所以清代很多人就说啊，其实贾宝玉的原型就是纳兰性德。比如有人就这么说了：《红楼梦》一书脍炙人口，世传为明珠之子作。明珠之子何人也？余曰：明珠之子名承德，字荣若。那么这里可能就有一个疑问了，纳兰他到底跟《红楼梦》有没有关系呢？贾宝玉的原型究竟是不是纳兰呢？这里啊，我个人觉得《红楼梦》它毕竟是一部小说，那我们都知道小说呢是允许虚构的，既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这么证明，我们也不好就这么下断语。不过呢，贾宝玉和纳兰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倒是大家都很公认的。纳兰到底是出生于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为什么乾隆爷一读完《红楼梦》就认定贾宝玉家的事儿就是明珠他们家的事儿呢？而且啊，到今天300多年已经过去了，纳兰的名气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还是越来越火爆。他拥有一个很庞大的粉丝团，大家如果去网上去看的话，会发现有专门的纳兰性德吧。而且纳兰的故事啊，还会不断的拍成电影啊、电视剧啊，书店里面的只要是有关纳兰的书都会被卖疯掉，而纳兰迷啊还亲切的称呼他为公子。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出身豪门，而且颇有些才气，在这方面倒和纳兰性德有几分相像之处，但贾宝玉平日里多喜欢搞怪、不好读书的做派，在纳兰这里却找不到影子。那么纳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有什么魅力？为什么今天的人，尤其是许多年轻人，会如此的喜欢他呢？
我个人啊，给纳兰性德这个人物的魅力归纳了四句话：相门翩翩公子，江湖落落狂生，清初第一才是千古伤心词人。那我们先来看他的第一个特点，相门翩翩公子。相门翩翩公子主要是说纳兰出身高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出生在资臣金国乌衣门第。金国就是指当时的京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资臣呢，主要是说他很繁华很热闹，迎来送往的这个种种的琐事很多。那纳兰家的故居在哪里呢？就在今天北京西城区什刹海的后海。那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这个地方，后海用资臣金国来形容也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到了晚上，这里是灯红酒绿，很繁华很热闹。而纳兰的故居啊，就在今天的宋庆龄故居。大家如果去这个宋庆龄故居去参观的话，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景点叫恩波亭。这个恩波亭啊，据说就是在纳兰府原来露水亭的故址上翻建的。当年的纳兰就正是在露水亭这个地方跟朋友们啊聚饮唱和。当然今天的宋庆龄故居只是当年的纳兰府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不过我们去看这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的时候，还应该可以想象得出当年的纳兰府是何等的富贵风流。至于乌衣门第，就更能够说明纳兰他的出身高贵了。乌衣本来指的是南京的乌衣巷，那我们可能知道乌衣巷曾经是东晋的时候王导、谢安这些大家族聚居的地方。 唐朝不是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乌衣巷口夕阳斜的乌衣巷，就是指的当时王谢家族聚居的地方。那纳兰说自己出生于乌衣门第，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出生这个纳兰家族是可以跟东晋的王谢两大家族相提并论的。这里有没有自夸的成分呢？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呢？那我们知道王谢、王导、谢安都是东晋时候的著名宰相，是当时安邦定国的大功臣。纳兰的父亲明珠是不是能够跟王导、谢安相提并论呢？在我看来啊，纳兰家族在清朝的显赫地位是一点都不亚于东晋的王谢两大家族的。我们先来看纳兰的父亲明珠这一边。看过康熙大帝肯定都知道，纳兰明珠是当时权倾朝野的一代名相，堪称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如果从明珠再往上推，这个家族就更不得了了。纳兰家族呢是属于满洲的正黄旗。在明代的时候啊，满族主要是分为了三大部落：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纳兰家族呢就属于其中的海西女真，而努尔哈赤呢就属于建州女真。只不过到后来，这个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势力是越来越强大，那海西女真为了跟努尔哈赤交好，就跟他订立了婚约。在万历十六年的时候，纳兰的祖上当时啊年仅14岁的孟古格格就嫁给了当时30岁的努尔哈赤。孟古格格后来就生下了皇八子皇太极。皇太极建立大清国之后呢，追尊他的母亲孟古格格为孝慈高皇后。而纳兰的曾祖父金台石就是孟古格格，也就是孝慈高皇后的亲哥哥。我们看啊，纳兰的曾祖父和康熙皇帝的曾祖母是亲兄妹，也就是说纳兰跟康熙皇帝啊，他们这一对表兄弟的关系啊还在五福之内。所以从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纳兰氏在清朝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尤其是到了他的父亲明珠这一代，这个纳兰家族更加说得上是飞黄腾达。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少年康熙继位之后，纳兰明珠一度深受宠幸，曾经历任内务府总管、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等高官，身在相位更是长达近20年，为康熙皇帝擒鳌拜、撤三藩立有大功，一度声名显赫，权倾朝野。纳兰就是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长大的。说到生活背景，纳兰的一生还与一个重要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他对纳兰的未来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说来啊，也更巧了。纳兰他出生于顺治11年12月12日，而就在同一年，比他早8个月，康熙皇帝出生。也就是说，康熙皇帝呢，只比纳兰大8个月。后来康熙皇帝啊是钦点纳兰为自己的贴身保镖兼随身秘书。这个除了是对明珠、对纳兰家族的这个信任，除了是对纳兰本人的才华的肯定之外，我个人觉得他也可能在这个康熙的潜意识里面对这个只比自己小8个月的表兄弟啊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上的亲情在里面。然而就是这位出身相门的翩翩公子，他的一生却充满了惆怅。我是人间惆怅客。那这位相门公子他怎么会充满惆怅？对自己的一生他怎么会用惆怅、伤心这样的词言来评价呢？这就要说到我讲到的纳兰的第二个特点了， 江湖落落狂生。我们说纳兰成长为风度翩翩的厦门公子一点都不奇怪，可是奇怪的是纳兰偏偏对自己的贵族门第一点都不在乎，不但不在乎，反而还经常流露出很厌倦的意思。所以我说的这个江湖落落狂生的这个江湖，不是像我们平时看这个武侠小说里面那个行走江湖的大侠，这个江湖呢主要是指的相对于在朝来说的在野。如果说他的父亲明珠是在朝的高官的话，那么纳兰他就是一个时时刻刻想着要挂冠而去流浪江湖的这样一位隐士。我这样说有没有证据呢？有。纳兰啊，曾经在他给好朋友写的一封信里面有过这样一段文字，他说：人各有情，不能相抢，使得为青石之贺见放浪江湖，亦何必学汉室之东方浮沉金马乎。在这段话里啊，纳兰的心愿表达得非常明显，他说：我不愿意学汉代的东方朔，我要学就学唐代的贺知章。那贺知章跟东方朔有什么区别呢？那我们知道贺知章在唐代呢做过秘书监的官，所以又称为贺监，他是生活在唐玄宗统治下的太平盛世。但是偏偏这个贺知章啊并不留恋朝廷的高官厚禄，而是选择了告老还乡。当时唐玄宗是苦留他苦留不住啊，不但是亲自赐诗，而且呢还派了皇太子率领大臣们呢专门为贺知章来饯行。贺知章是自称四名狂客，为人是狂放不羁。那东方朔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东方朔也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他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个宫廷文人。这个人呢很有才华，但是可惜的是啊，汉武帝一直是把他当成一个排忧来看待，他的主要工作啊就是以滑稽诙谐来取悦皇帝，所以是空有满腹的才华抱负，只能是一个毫无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朝廷弄臣。所以我们这样一看就明白纳兰他的选择是什么了，他不愿意像东方朔那样做一个毫无人身自由和独立人格的朝廷弄臣，他希望呢像贺知章那样做一个放浪江湖的诗人狂客。那大家可能会想啊，你这个纳兰这个贵族公子是不是荣华富贵享受惯了故意这么说啊？不是的，因为纳兰不仅仅是在文字里表达这样想做一个江湖狂生的意愿，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也是有实际行动的。那这些行动呢我以后会具体讲到，这里啊先只举一个例子。纳兰他所结交的朋友根据记载啊是皆一时俊逸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纳兰结交的朋友大多数都不是朝廷里的达官贵人富家公子，而是流落江湖不肯媚俗的一些江湖文人。比如说纳兰最好的朋友顾贞观就是一个流落江湖的汉族文人。在纳兰交往的朋友里面还有很多是明朝的移民文人。那我们都知道当时是明清易代不久，满汉关系啊还特别的复杂特别微妙，可是在纳兰结交的朋友里面呢恰恰就有很多明朝的移民不愿意跟清廷合作，像严神孙像朱彝尊就是这样的移民文人。可是纳兰跟他们的倾心交往啊完全没有在乎这种交往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纳兰是江湖落落狂生，并不是指他真的挂冠而去成为了一个江湖隐士，而是说他身在厦门心向江湖落落寡欢。那应该说这是他一生面临的最大的矛盾，也是他最大的悲剧所在。第三个特点，青出第一才是。纳兰呢虽然是被当作《红楼梦》贾宝玉里的原型，但是我们知道贾宝玉在《红楼梦》里面被形容成为是一个 潦倒不通事务，愚顽怕读文章的这样一个富家公子。当然贾宝玉也有一些小才，不过呢每次跟这个姐姐妹妹们比赛写诗啊，贾宝玉总是落在最后一名垫底的。可纳兰性德就不一样了，他是公认的青出第一才士。
纳兰性德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词，其中很多佳句流传了几百年，依然被当今的人们喜爱和传颂。比如像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一往情深深几许等等。然而这也只能说明纳兰性德在诗词上确实有着不一般的造诣，但是仅仅凭借词写得好，纳兰就能称得上青出第一才士吗？杨宇老师这个说法的根据又在哪里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打开清明上河图，我们看到了北宋年间市井的繁华，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当年的大街上有什么买卖？店铺里卖的是什么？当年的人们吃什么喝什么？读图，读一个王朝的市井风俗史。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清明上河读宋朝》，敬请关注。
我说公认，就说明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我有三大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一大证据就是专家认可。我这里啊提两个名字，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这两个人就是20世纪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位国学大师对纳兰都有非常经典的评价。在学术方面，梁启超评价纳兰是青出学人第一，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纳兰在清代初年已经达到了无人企及的高度。在词的创作方面，连王国维这样一个挑剔苛刻的人他都不得不承认啊，他说纳兰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这个评价已经高得不能再高了。也就是说在王国维的眼里，元明清这三个朝代唯一一个可以跟北宋词人相媲美的就只有纳兰性德这一个人。还有人啊甚至是把纳兰跟曹雪芹并列称为清代文坛上的两座高峰，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呢称为红学，研究纳兰性德的呢称为兰学。所以从这些专家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纳兰在学术和文学史上的重量级地位。第二个证据，传世之作。在学术方面，纳兰性德在他19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老师徐乾学的指导下编印了著名的儒家经解丛书《通志堂经解》。通志堂呢是这个纳兰家的书房的名字。通志堂经解这套丛书是在纳兰22岁的时候圆满完成的，一共呢有1800多卷，囊括了儒家的经典是140种，可以说是卷帙浩繁，规模宏大了。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纳兰是小小年纪啊就已经完成了一项国家级的重大科研项目，应该说是学术界备受瞩目的新秀了。在文学创作方面，纳兰是诗词文个体兼善，他不但是给我们留下了300多首词，还有300多首诗。纳兰总共只活了31岁，31岁的短暂生命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那是不是能够证明青出第一才士这顶帽子它是当之无愧的呢？如果说这个专家的认可和传世的这个著作都还只能证明纳兰在学术界和文学创作界的影响的话，那么大家可能会反问一句，那老百姓喜不喜欢他呢？纳兰在民间 受欢迎的程度又怎么样呢？这就要说到第三个证据了，纳兰的粉丝团庞大。那要知道纳兰在当时老百姓心目中受欢迎的程度，那我就要引用一首诗。写这首诗的人啊，正好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辈曹寅。那曹寅跟纳兰是同事，他们都是康熙的御前侍卫，而且呢，他们还是文友，经常在一起吟诗唱和，所以曹寅是很了解纳兰的，他的话呢，可信程度也很高。那这首诗有这样两句：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饮水词就是纳兰的词集的名称。家家争唱饮水词，就说明当时纳兰的词已经是家喻户晓，无人不再传唱了。大家可能又会想，哎，曹寅跟纳兰是好朋友，那他们是不是朋友之间的互相吹捧啊？哎，这里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是。因为不光是曹寅一个人这么说，还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纳兰的词在老百姓当中受欢迎的程度。根据记载，纳兰的词是当时传写便于村校游毕，也就是说纳兰的词在当时连那种小山村里面的小学校还有小旅馆的墙壁上都有人在抄写在传播。那在纳兰之前，据我的了解，似乎还只有一个人有过纳兰这样的殊荣，这个人啊，就是北宋的著名的词人柳永。因为当时有人形容这个柳永的词流行的程度是这样说的，他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也就是说只要是有人烟的地方，就一定有人在唱柳永的词。纳兰的词也达到了像柳永这样井水吃处无不争唱的地步，甚至啊，纳兰的词还跟柳永的词一样还传到了国外。当时有朝鲜人这么评价，他说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柳屯田就是柳永，因为柳永曾经做过这个屯田员外郎的官儿，所以呢又称为柳屯田。那柳永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词《雨霖铃》，其中有这么几句啊：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所以朝鲜人说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意思就是说没想到在柳永写过晓风残月这样的经典名句之后，我们居然还能够看到一个跟柳永一样出色的词人。那从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看出来，纳兰的词在当时有多么的受欢迎，他传唱的范围有多么之广。这是我讲到的纳兰的第三个特点，青出第一才是。那最后一个特点，千古伤心词人。一个去世已经300多年的词人，不但仍然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在民间还拥有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粉丝团，那大家就会问了，纳兰的词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纳兰性德留下的词作有近400首，数量不算多，但其中有很多名词佳句深受人们的追捧和喜爱。对于纳兰词，大家评价最多的就是两个字，伤心。有人甚至称纳兰性德为千古伤心词人，说他的词哀婉凄美，甚至到了令人不忍卒读的地步。那么纳兰词到底有什么特点？后人为什么会如此喜欢呢？
我个人啊，给纳兰的词啊，简单的归纳了4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真情。纳兰的词情感特别充沛，所以啊，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强烈的共鸣。应该说，真情是纳兰词的情感内核。第二个特点，自然。我们读这个纳兰的词，像人生若只如初见啊，当时只道是寻常，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些词就特别平淡，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好像没有经过什么刻意的 去修饰啊，去雕琢啊。所以自然是纳兰词的表现特点，连王国维都这么评价纳兰的词，他说纳兰词是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所以也是看到他的自然这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追忆。纳兰他好像总是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好像总是沉浸在一种刻骨铭心的怀念当中。追忆呢，是他的词的一个基本思路。第四个特点，伤心。不光是他自己自称我是人间惆怅客，很多人都这么评价他，比如说他最好的朋友顾贞观就这样来评价纳兰的词，他说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这就是说纳兰词的情感的最大特点就是哀伤，甚至啊，不光是他一个人在伤心，当我们在读他的这些伤心词的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被这种哀伤的情感所感染，甚至到了我们也不忍心再读下去的地步。可以说情感的哀伤是纳兰词的一个最大特点。那这里我们可能又会有一个疑问，这样一位出身相门的翩翩佳公子，他应该是生活在锦衣玉食当中，生活在这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之中的，那他怎么会成为人间惆怅客，成为千古伤心词人呢？这里啊，就要说到纳兰的几大人生悲剧了。我们之前提到过，纳兰他最大的人生悲剧呢，就是仕和隐的矛盾，也就是说身在相门心向江湖的这样一个事业理想的矛盾。那除了这个最大的矛盾之外，纳兰短短的一生当中还经历过三次爱情的悲剧。第一次是初恋的失败，第二次是他和卢氏的婚姻，第三次呢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与江南才女沈婉的凄美恋情。纳兰在结婚之前呢有过一段缠绵悱恻的初恋，那纳兰有很多这个美丽动人的词句都是为他的初恋情人而写的，但是后来因为外在的种种压力，导致这段初恋呢中途就夭折了。那这是纳兰在十几岁的时候经历的第一场爱情悲剧。第二次，应该说最令纳兰一生刻骨铭心，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钟爱的人，还是他的结发妻子卢氏。但是他和卢氏的婚姻只持续了短短的三年，卢氏后来因为难产引发一些病症就去世了。纳兰有很多悼亡词都是为卢氏来写的。爱妻的去世啊，应该说几乎是带走了纳兰全部的幸福和快乐。纳兰从此就沉浸在了一种深入骨髓的痛苦当中。我们看纳兰的词，对亡妻的追忆几乎成为了他后半生的爱情的主旋律。应该说和妻子卢氏的生离死别是纳兰成为千古伤心词人的主因。在卢氏去世之后，纳兰的这个爱情生活长时间是一段空白，这段爱情的空白一直到他和江南才女沈婉的相遇，才重新燃起了纳兰对于爱情的向往，他甚至还纳这个沈婉为外室。不过很快纳兰就发现爱情是没有替代品的，也就是说只有卢氏才是他心目当中唯一的爱情，任何人都不可能替代他。因此与江南才女沈婉的恋情最后也是以痛苦而结束的。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了解了纳兰的悲剧的人生，我们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纳兰词所蕴含的悲剧的分量。千古伤心词人并不是仅仅指纳兰他一个人的伤心，甚至我们读者也会深深地感染到他这种伤心。因为纳兰他以31岁的生命 在清代词坛上好像是一颗流星划过，美得令人震撼。但是啊，流星的陨落同样也令人震撼。更令人震撼的是，在康熙24年的5月30日，纳兰因病去世。而这一天正好是他妻子卢氏去世的日子，8年前，也就是康熙16年的5月30日，纳兰的爱妻卢氏去世。在卢氏去世8周年的忌日里，纳兰终于追随他心爱的人去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以31岁的短暂生命啊，义无反顾地奔赴他关于爱情的全部信仰。我想啊，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纳兰他应该不会再伤心了，因为他可以跟爱妻永远地厮守在一起了。但是纳兰的英年早逝又给无数啊喜欢他热爱他的读者留下了伤心的理由，而且我想这种伤心也还会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下去的。因为我想情感的共鸣是没有时空界限的。谢谢大家。
身为8旗子弟，纳兰性德虽从小就练习骑射，但身体却一直很弱，并且多病。有人指出，造成这个结果的根源在于纳兰多情善感的天性。成年后，纳兰接连遭遇了2件大事，更是将他推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那么，这会是2件什么事情？年轻的纳兰又将面临怎样的情感波折和人生打击呢？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2集：多情自古缘多病。